好，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来到特会的第二篇信息。我想我再提一下这次特会的总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挪亚、但以理和约伯在生命线上过得胜生活，以成就神的经纶的榜样。那上篇信息的里头，即使你不在那里的话，就算是你在那里，我们也需要把这个原则记住。在上篇信息的里头，纲要里头是这么写：约伯记启示，圣经66卷书只说到一件事，神在基督里借着那灵，要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性情和一切，使我们能活基督，并彰显基督。这该是管制我们生活的原则。那管制我们生活的原则，弟兄姊妹，我想要读一些这一本书里面所写的有关于这是长老聚会的第二册，讲到主恢复的意象。那我鼓励大家有空的话读一点。我现在就从这里头读一些，给大家听。我在读这一次在读的时候，我非常的感谢李弟兄把这个为我们的未来留给我们。他这么说，全本圣经都是照着这原则写的，就是三一神做到他的属民里面，做他们的享受。应用这原则呢，来解释新约的任何一段话都是无穷无尽的。然后你用任何一段话所释放的信息也都是极其丰富的。你的信息和你的指示会不一样，有一种内在的原则在里面管制你所述说、所教导、所传讲的，这是我的负担。然后呢，他就又说，仅仅去读生命读经，找出一些要点和题目来做我们的信息，并不管用。你还没有被这样一个原则所构成，这原则对你的还没有成为一个意象。也许你有眼睛研读圣经，有心思领会圣经，但你没有钥匙开启圣经，你需要钥匙。好，那我再继续读啊，我们弟兄这么说的啊，有些人说不需要来听我讲道，因为我总是传讲教导同样的事。我完全同意这说法。要听啊，我所摆上的总是就有引号的啊，美国牛肉啊，我摆上的总是以美国牛肉啊，这是有引号的。我用许多方式来烹煮并供应这种牛肉，有时是牛排，有时是汉堡，有时是中国的炖牛肉。炖牛肉，我所供应的总是牛肉。那这牛肉呢，是我的钥匙。我没有别的，只有牛肉。好，那这个引号的这个牛肉啊，牛肉是什么？就是经过过程的三一神。有些中国厨师啊，夸耀他们有20种方式烹煮某些食物。因着主的怜悯，我能向这些厨师夸耀说，我有数百种方式烹煮我的这个引号里面的牛肉，因为我已出版了2000多篇信息，每篇信息都是同样的东西，三一神做到他的属民里面，不过是用不同的煮法。我写的一切诗歌也是在同样管制的原则下写的。那他说，这个就是钥匙。你有这把钥匙，至终你会说圣经的每一页都是一样的。他继续说这一段话，你需要这意象的基本原则，要看见三一神应该是我们所出版每篇信息的素质，唯有这个符合神的目的， 也唯有这个使我们不致迷途，也唯有这个能保守我们在灵里，从今直到永远。这个实在是太棒了，太棒了一句话了。所以我们感谢主，这是我们所渴望达到的，我们所渴望要做的，这是主的工作。我们希望能够一直的使用这把钥匙，又用这个原则，也活在这个原则的里头。弟兄姊妹，我之所以这样来开这个信息的头呢，是因为我想要再一次强调，这个挪亚、但尼以及约伯呢，我们啊要来强调他。也许你们会在想，为什么是这三个人呢？为什么这个约伯是跟他们属在同一种的人呢？那我上篇信息已经指出来了，那个时候啊，神正要这个审判耶路撒冷，那他这么讲，这个就是挪亚、但以理跟约伯、就相提并论，这、就是在以西结书的第十四节，十四章的十四节跟二十节，主这么说，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啊，十四节，然后还有第二十节，抱歉，十四节我再来读一次。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然后二十节这么说，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生存启示，他们连儿女都不能救，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弟兄姊妹，我们在第一篇信息就看见了我希望大家都看见这一点就是在纲要的里头呢，第二大点，挪亚、但以理和约布的生活岂是三一神将他自己分赐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以成就他的经纶，这个就是第一篇信息的第二大点。然后呢，这个大点的里头的第一终点，在挪亚身上，我们看见父神要得着他建造的心意和计划，以及他在守他的约、他的话语上永远的信实。我们可以从创世纪读到这一件事。第二终点，在但以理身上，我们看见子基督是神行动的中心与普及，以及他这人子第二次的来临。这个呢是这个但以理的经节告诉我们的。然后第三终点，在约伯身上，我们看见灵神变化的工作，以完成那藏在神心里的事，使我们能得着神，而在生命、性情和显出上，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使神得着团体的彰显。好，那在约伯记我们就会看到这三个人呢就放在一起，有这三位呢就有这个解释整本这本圣经的这个原则。那借着我们所读到的就看得很清楚，挪亚我们看到父神，在但以理我们看到基督子神，然后看到约伯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灵神，也看到这三个人就显出三一神分赐到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的人里面，为了完成他的经纶。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总题呢，总题说挪亚、但以理和约伯在生命线上度过得胜的生活，以成就神的经纶的榜样。在上篇信息，我想要强调一点，就是在纲要里说到，主耶稣啊，只来解决那种无可救药的情形。如果你觉得你的情形是无可救药了，那么你呢就可以，你够资格做主的病人啊。他不会，他是我们的医生，他不解决人能够解决的。你如果想想看，如果有一个医生在他的这个诊所外面挂一个牌子说，唯有无可救药的绝症我才医啊。那他不会有什么太多的生意， 但是你如果看一看路加18章，这边有一个富有的年轻人，年轻的官，他来到主这边问他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远的生命？”主回答说：“哦，你需要守诫命。”然后呢，他提了5条诫命。这一个年轻的官呢，就说：“我这一切啊，我从小都遵守了。”然后主说，他是这么说，他说。耶稣听见了，就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换句话说，你一直你从小呢都是按着你的努力来做着，但是无论你做了多少，你仍然缺少一件。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是借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来过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总会缺少一件。我们就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就是过不去，我们就是必须要需要主。这个主为什么这么说呢？那就是因为要让他了解他的这个案件啊，他自己啊是完全是无望的，完全是无助的一个案例。所以呢，这个年轻人走了，他其实应该留下来的，他没有留下来，他去走了。所以呢，文图啊这么要跟他就跟主说，不，主先说。说啊，主说啊，骆驼穿过针的眼呢、啊，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然后呢，那个门徒就问说，那是听见的人就说，这样谁能得救呢？对不对？然后呢，在27节啊，就是路加18章的27节，主就说了，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呢、啊，都是无可救药的，但是感谢主。在我们人所不能做的我们不能做得胜者，我们不能做得胜的心腹，但是在神是完全可能的，这是非常有趣的。你看到19章，路加19章第2节，你就看到有一个人叫撒该，是个税吏长，又很富足。你看这个富足啊，就像18章里面的那个官一样，他是也是富足的。但是呢，他在路加19章就讲到，在神就能了，在人不能的，在神却能。所以呢，要做一个基督徒，要做一个得胜者，它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那只有那个经过过程的三一神住在我们的里面，成为那包罗万有的灵。才有可能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成为得胜者，然后我们能够做得胜的心腹，那我们就需要操练我们的灵，来接触这个包罗万有的灵，在我们的灵里面，让这个经过过程的三一神，让他做我们的这个唯一的得胜者，他是唯一在宇宙中的得胜者。好。那我们现在来到第2篇啊，看到挪亚这一篇的信息，讲到挪亚能改变时代的生活与工作，这是我们要的哦。我们要有一个生活能够来改变时代，我们也想做一个工作，也能够来改变时代。好，那弟兄姊妹，我想要的读一下执事的话，这是奇妙的话，这些啊，那我要这么跟你说。说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生活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就是我们的行动，我们的工作是我们的生活，而我们的行动是我们这个人。因此呢，这两句话告诉我们的就是说，最重要的，在我们侍奉上最重要的呢，是我们这个人，我们的生命。我们生活必须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必须就像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动必须是我们这个人。这个是耶稣在耶稣身上是这样，在使徒保罗身上也是这样。我们这里呢，要读一些经节啊，就是在创世纪我们先从创世纪第6章。来读，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甚大，心中终日所思念的尽都是恶。那这是第6章第5节。第6节呢，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 心中忧伤。耶和华说，第七节，我要将所创造的人，连人带走兽、爬物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后悔造了他们。然后在第八节，这是圣经里面最有力的经节之一了。他开头就这么讲，但挪亚，这个是跌到谷底了。我们上篇有讲到，说我们在最低处啊，最低潮的时候，但是神的眼睛啊，还有在我们的眼中啊，他总是有一个但挪亚在耶和华面前呢，蒙恩。那在这个英文的翻译的里头呢，这个恩呢，翻译成 favor，其实呢，也可以翻译成 grace 啊。在新约的时候呢，这个字就指的是恩典。那我们这么来说，这个挪亚呢，就蒙了恩典啊，在耶和华的眼前呢，蒙了恩典。希伯来11章。第七节啊，这里啊，我有提到，有印出来。我们来看5到第7节啊，他是提到以诺啊，以诺呢是在挪亚之前。他这里希伯来书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他神把他接去了。原来他被接去以前，他已经得了蒙神喜悦的见证。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这样祷告，说主啊，在于你来接我之前呢、啊，在你回来之前，我要得着蒙你喜悦的见证。然后呢，第6节啊，接着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必须信有神。那我们已经看过了啊，以前面我们看到这个信心的这个定义，就是信乃是信神是，而我们不是。神是那唯一是的那一位，而我们呢是什么都不是。我们相信神是奇妙的。我们信神，我们信神是。那我就不再多说。你们可以再去读一下罗马书的解经读经，那里有几篇的信息是讲到这个信心。好，那在第5、第6节之后呢，是第7节，他接着呢就讲到挪亚，你就讲到挪亚呢，他是这个借着信啊，在希伯来书11章讲到好几个人都是讲到信心的，那他们呢都信神是，那他们呢都不是，他们信的是神是一切，而他们呢，什么都不是。好，这里经节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就为前进所动，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借此就定了那世界的罪，并且承受了那照着信而得的义。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一大点啊，纲要的第一大点呢，就说到挪亚的生活是改变时代的。第二大点呢，讲到他的工作呢是这个改变时代的。好，第一大点，挪亚的生活是一个改变时代的生活。那我们这里呢有这个腓立比书1章11到21节，我很喜欢这一段经节，保罗说：“我知道对我这个要转成我的救恩。”那这个转成我们的救恩是什么意思？在保罗的说法来讲，是说到他的被监禁，无论是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环境是怎么样啊，这个呢都是包含在这个的里面。我知道这个都要转成我们的救恩。那我们看到，挪亚在这里呢，有这个挪亚有这个救恩呢，是非常大的一个救恩。因为这个救恩呢，在腓立比书在这边讲到，是被维持、被加强来活基督，为了显大他。那这 根据这些经节，这个呢是借着被这些包罗万有的全备的供应啊，就是借助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来充满所活出来的。所以呢，接着我们就讲到神让这个挪亚的这一个这个世代呢，他活在那个地方，我来读一些信息，这是神对于这个世代的一个衡量。所以呢，这个呢就讲到，马太24章的时候，都讲到是挪亚的日子，就是在主来之前呢，就好像是挪亚的日子。因此，挪亚的日子是非常的重要的。在提后第3章就讲到说，在末后。那我想呢，我们都就感觉到，我们也就感觉到，我们必须要看到，在圣经的里头呢，这个末后的日子，我们活在这里头，乃是我们现在在活的这些日子，就是末后的日子。那我要就来提几件事情，人呢、是怎么样呢？爱自己，爱钱财，爱厌恶，不爱神。弟兄姊妹，一个教会是变成堕落，或者是一个教会来展览耶稣基督的得胜，乃是由什么来决定呢？乃是决定于我们所爱的是什么。这些提后的经节的呢，并不是指着不信的人说的，他们乃是说到这个在主的身体的里头的信徒来说的。所以呢，是末后的日子，是讲到信徒。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祷告说，主啊，把我从爱自己的光景救出来，不要叫我们这样子。我们要这个否认己，我们以基督作为我们的人位来爱他。我们需要这样来祷告，主啊，救我，不叫我们来爱钱财。你知道，你不需要很富足才是一个爱钱财的人。我们需要祷告，主啊，救我，不要爱钱财。我要这么说，那谁是我们真正的钱财呢？谁是我们真正的财富呢？谁是我们真正的丰富呢？乃是基督的自己。然后接着他就是说，人要爱厌乐，我们必须要祷告，主啊，救我从这个爱厌乐的里面出来，这些世界的厌乐。弟兄姊妹，谁是我们真正的喜乐？谁是我们真正的这个享受呢？娱乐呢？乃是神自己化身在基督里，实化在灵里面。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喜乐。所以你看到诗篇第36篇讲到8节跟9节，他讲到神使我们喝他乐河的水，他是我们的喜乐。我们也根据这些经节，我们想要在这个末后的时候，末后的日子呢，我们要做爱神的人。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到下面一点。这些经节都很重要的，就是但挪亚在这个耶和华眼前呢蒙恩，那这是在创世纪里面最伟大的经节之中的一个。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天都需要以主作为我们顺服的生命，而不是我们自己的顺服，乃是以主为做我们的顺服生命。你看到腓立比2章，他是顺服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这个顺服呢，乃是在这个包罗万有复合的灵在我们的里面的这个灵，所以我们必须要享受主这个顺服的生命。所以在这个4章16节，我们需要拿以他的这个顺服啊，来到他坦然来到他的施恩座前，为着蒙受怜悯得恩典做应时的帮助。弟兄姊妹，我们来到这个施恩宝座前，事实上这个施恩的宝座乃是主自己，我们需要把主放在宝座上让他在我们每一天在我们的中心做宝座。我们必须要说，主啊，我给你，我在我这个人的中心我把第一位让首位让给你，我让你做我的生活的首位，我的这个侍奉的首位。然后呢，如果我们这么做的话呢，这个恩典就成为我们里面的一个宝座。因此他甚至到一个地步呢，罗马5章21节说恩典作王，恩典 就是恩典，就是神在基督里作为那灵做成为我们的享受。这个恩典呢，就管理我们人，这个人做在我们里面做王，这就是我们所要的。那接下来他说，当撒旦尽力把局面破坏之后，总有一些人在神眼前蒙恩，成为转移那时代的人。好，我们这里有很多的经节是从但以理出来的，我们会看见，我们会这个下一篇信息的时候会来谈到但以理。但是呢，我们现在啊就很快的简单的来说一下。我们上一篇已经讲到了，好像有一个快照一样，就看到了这个挪亚、但以理、约伯呢，就上一篇我们讲到，在这个第一章的里面呢、在但以理第一章里面，但以理与他的同伴呢、他这个王要他们来吃王自己吃的东西，因为他觉得这个食物好，会让他们健康，让他们有朝气。但是呢，这个食物啊是献给祭拜偶像的，所以呢，但以理呢他就说立定心意，不以王的膳和王所的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呢，他就啊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对，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你就看到他整个这个上下文，你就看到但以理啊，他是如此的非常的与三一神是一。那他呢，他那个太监长啊，就真是就尊重他啊，并且也照顾他。所以但以理说啊，我现在要这个把它更正过来。我上次篇信息我说，他说我说就给给他7天，其实呢他但以理说的是10天，他说给我们10天。10天的之久啊，让我们来吃我们的东西的食物，让我们看看我们的光景如何。所以呢，他们就吃了他们的食物。10天之后呢，他们的面貌更显俊美，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健壮。所以呢，这个实在是太奇妙了啊！我们必须要我们就看到，我们必须要每天都来吃基督。我们每天来吃它的话呢，我们就会健康，我们就会有朝气啊。那我甚至要说呢，我们会放光啊，放光 ，glowing 啊，我们会放光啊。那这是在但以理9章23节，他说你是大蒙眷爱的。10章11节，10章19节啊，他说这个天使来，使者来讲，他说你是珍贵的人。他来说你是一个珍贵的人。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祷告我们应该祷告说如果有一个使者啊能够来跟我们说，这个使者来跟但以理所说的话呢，其实就是神对他说的话。那他告诉但以理说，但以理啊，你在神的眼中啊，在我们的眼中啊，就是在这个好天使的这个眼里啊，你啊不是背叛者，你是一个珍贵的人。那我们应该祷告说，主啊，愿我们在你面前是一个珍贵的人。在彼前2章7节啊，他说到他在你们信的人呢是宝贵的，那就是说基督他自己呢是我们的宝贵。那在腓立比书3章7到8节，你就看到了保罗说，我因基督都已经看作亏损，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看作亏损，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就看作亏损，然后当作至宝。我因他已经亏损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为了赢得基督。要赢得基督。所以呢，保罗他呢在价值观上面有一个大转变。我们所有的人呢也都需要。这个我们的价值啊，也都需要有这样的转变。那保罗以前看作最有价值的呢，在这个地方就是要得基督。那我们也必须要这样子，我们要得基督。基督乃是那一位神，那在每一天的里面，我们想要得着更多的神。在这个聚会的里头呢，我们想要得着尽可能的来赢得神。我必须要这么讲，在耶利米书15章 第十五节啊，主告诉耶利米说啊，你若将宝贵的从低贱的分别出来啊，这个从低贱的分别出来啊，你就可以做我的口。好，那换句话说啊，如果我们来为主说话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说，我们要根据我们的份，我们根据我们的度量，我们来把这些宝贵的从这个低贱的分别出来，所有神之外的基督之外的圣灵之外的，全部都是低贱的。他是神，是唯一在宇宙中有价值的一个货物，所以我们必须要将宝贵的从低贱的分别出来。那我们现在来读第二点，创世纪的记载，主要的目的不是要表明堕落，乃是要表明神的恩典能为堕落的人做那么多。恩典乃是神自己，神的同在。弟兄姊妹，我实在是喜欢这个。什么是恩典？恩典就是神自己，就是神的同在。太好了，我永远不能忘记，有好几次的聚会，李弟兄啊，就到讲台上面去的时候，他会这么祷告，他会这么说：主啊，你的同在啊，是一切，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工作是一切。那这是真的。如果我们有神的同在，有主的同在，我们就有一切。如果我们没有了神主的同在，我们什么也都没有了。所以这个点所说的呢，就是恩典是神自己，恩典是神的同在。那具体的来说呢，这个神的同在就是神的微笑啊，当你有神的微笑的时候，你就有了他的同在。所以呢，恩典乃是神自己，神的同在给我们享受，做我们的一切，并在我们里面借着我们，并且为着我们做一切。恩典是神领导我们，做我们的生命供应、力量和一切。啊，弟兄姊妹，我要鼓励你们啊，就所有这些点呢，我们的摆在你们面前的呢，我们鼓励你要就是简短的祷告啊，你们不要做长的祷告，你可以说主啊，我要你今天啊做我的恩典，在我里面做一切啊，借着我并且呢为着我做事来做我的一切的生命供应力量和一切，你就只要祷告这些，那主就会答应了。好，在约翰一章十六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都已经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应该是我们的每天的生活，就是恩上加恩。好，接下来这一点，他说对主做恩典的享受，乃是与那些爱他的人同在。这就是为什么我每天都需要在开头的时候说主耶稣我爱你，然后呢你就这个一天呢开始呢就是以对于神主的享受，做他做我们的恩典来开头。这个享受呢，乃是讲到与爱他的人同在，以弗所书6章24节，还有约翰21章15到17节啊，也讲到这些。我们知道彼得啊，否认主三次，所以呢，主怎么办呢？他就来恢复彼得啊，他把他恢复过来，与他有交通，所以呢，他就问彼得三次：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这个就是主所做的事情，而这个就是主向我们所要求的。那这个就是到了这个症结啊，这个症结在哪里呢？就是在于你爱我吗？彼得说：“主，你知道我爱你。”所以，如果我们爱主，那会怎么样呢？主告诉他说：“在主回答说，我爱你之后，他马上说：喂养我的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爱主，那很自然的，主会从我们的里面流出来，来喂养主的羊。然后呢，他又问彼得一次啊，约翰的儿子，你爱我吗？他说，主，你知道我爱你。然后主又说，牧养我的羊，牧养我的羊呢，就是顾惜，就是要让人愉悦。 以神主的同在人使人愉悦，还要喂养他，也就是把主当做他的元素啊来喂养人。那他就问彼得第三次西门，你爱我吗？那他说主啊，你知道万事，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就对他说，喂养我的羊。那现在我要这么说在我们这个李弟兄的离世之前呢，你看到这个约翰福音的结晶读经啊，到最后的时候呢，就有一篇呢非常奇妙的一个题目，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跟李弟兄在一起啊，他就讲了好多篇的偏题，这些偏题啊都很奇妙，这个题目我所讲的就是使徒的执事与基督属天执事来合作，你就知道这个是在约翰21章15到17节所说的。什么是使徒的执事呢？那就是爱主来喂养他的羊，牧养他的羊，并牧呃喂养他的羊。所以呢，这就是与基督属天执事的来合作，那是基督的属天执事是什么呢？根据彼得前书2章25节，基督现在呢，那他当然他是在升天里，他是在复活升天的里头，他在做什么呢？他是我们魂的牧人和监督，他正在照顾我们里面人真正的一个光景。希伯来13章，他就告诉我们，基督在做什么？他是一个复活升天的基督，在做他属天的指示。他是这个羊群的大牧人。在启示录1章12到13节，我们也看到基督走在金灯台的中间，在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他呢是穿着呢祭司袍，他在胸间束着金带，这个是束着金带，不是在腰间的，而是在胸间的，因为胸呢是表征爱，那这个金带呢就好像是一个皮带一样，这个金带呢就像表征了神圣的力量，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基督他是在运用他神圣的力量，带着他的爱呢，来顾惜、来喂养他在地上的所有的教会，然后，并且他也在行走。他行走呢，是在金灯台中间呢来行走。他是一个人子，他是人子，但是他又有金带在他的胸间，那就正就是他的神圣的力量与他的爱。那他做什么呢？根据于这个旧约，这个祭司啊是来修剪的工作在这个灯台上面呢，他是加油进去，他修剪灯芯，他也加油，他就是我们他正在做的这件事情。甚至在这个特会的里头我们当然我们没有一个我们没有这个一个门了我们可以在门上面挂一个牌子，就是说请进来修剪。来修剪一下，我们可以这么挂一个招牌出去。那当然了，并不是好像理发店一样来修剪这个头须头发胡须。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然后修剪把我们的什么，把我们的属事的修剪掉，把我们的肉体修剪掉，把我们这个己里面的生活修剪掉，他要把我们所有跟撒旦罪死有关的全部都修剪掉，然后呢，他要加油到基督到这个教会的里面，也加油加到我们的里面来。这个油呢，就表征是这个基督实化的那灵，那也就是这个神的化身。好，那我很喜欢这一点这里呢有一条路可以让我们维持胜利的，你知道我们怎么样来维持我们的这个得胜，来为着基督的身体，然后来准备他的心腹吗？很简单，我们就需要过一个成神复兴的生活。每一天，我们在早晨的时候要花时间，要让主来复兴我们，不要敷衍了事。你应该告诉 主啊，在早上的时候告诉说，主啊，我来到你这里，我要接触你，我要你来接触我，我要来摸着你，我也要你来摸着我。主，我要你把你自己注入到我的里面，用你把你所有的一切注入到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就能够过一个复兴的生活。然后不只是这样子，我们还能够过一个牧养的生活，我们能够喂养别人，这就是我们维持我们得胜的路。那现在我们来看下面一点，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作为三一神全备的供应，是我们借着操练我们人的灵所享受的。那在加拉太六章十八节，就是在加拉太书最后，还有腓立比书、腓立门书后面的，都讲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是与我们的灵同在。所以呢，如果我们要来经历主做我们的恩典呢，我们就必须要操练我们的灵，操练你们的灵来摸着主啊。主呢，就是在他的里面呢，他就是恩典。所以呢，提摩太四章二十二节呢，他就是这个是保罗写的最后的话。他说：“主啊，与你的灵同在，恩典与你同在。”如果我们在实际上面呢经历的这些啊，那这个我们真是享受主作为我们灵里面的那一位呢，我们来享受他做我们同在的一个恩典，那就我们就有最高对他最高的享受跟经历。所以呢，享受主做我们的灵，在我们里面的灵，乃是有这个恩典的同在，而没有了这个教会的堕落就开始了。因此，我们必须要祷告，提后四章二十二节。也让他来作为我们的实际。接下来一点 C， 神的话是恩典的话。好，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二节，就是保罗最后跟以弗所长老所说的话。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典的话，这话能建造你们，叫你们在一切圣别的人中得着基业。好，弟兄姊妹，他的话是恩典的话。如果你想要享受神，那你就必须要进入他的话啊，在话的这个在这个祷告的灵跟这个气氛的里头，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说到，我们也需要让基督的话充满我们的里面，然后呢，自然的就能够心被恩感歌颂神。这太奇妙了，我们能够心被恩感跟歌颂神。然后呢，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说到说啊，我得着你的言语。有的时候我们呢、就忘了这一段话，我得着你的言语。但是每一天我们呢、弟兄姊妹都需要去找神的话，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发现啊，对于神的话要有一个新的发现啊。今天我就得着神的话了，我这个读以前读过，但是我这个也以前也读过，但是我可以做见证很多次啊。借着主的这个怜悯啊，我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功用，就是啊，我要来这个编辑书啊。那我呢，坐在聚会的里面呢，听到这些信息，那我要做的见证就是，我可以啊，是坐在那些聚会里面听到这些信息，并且我来编辑这个经这些书，而且我还读给李弟兄听。那我再过来再读的时候呢，我的感觉就是我到底那个时候在哪里？这些话我还要再进入一次的时候，它成为主及时应用的话，你就发现这些话跟他的话啊，就是这个执事的话，执事的话呢，并没有取代圣经，而是解开这个圣经的话，就把我们进到这个圣经的内在意义的里头。所以我们这个就是我们来发现他的话。所以我们如果那么这么做的话呢，这么做的话呢，那他的话就能够成为我们的欢喜跟快乐。第一说，我们在一的立场上与圣徒一同聚集，就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做生命的恩典，这是我们的经历。那我现在要让你看一看这些你们稍后啊来看看这些经节。那我要来读这个使徒行传 十传的4章33节，就讲到说，这个教会刚开头的时候呢，他就讲到众人也都蒙大恩。啊，这个是太奇妙了！我就是祷告说，愿这个都是我们所有地方教会的一个经历。当我们来在一起的时候，大恩就降到我们的身上。在《使徒行传》的11章23节啊，这是另外一个奇妙的一个经节。那巴拿巴呢，来到安提阿，他就讲到他来的时候，他实际上就看到神的恩典。换句话说，这个神的恩典是能够看得见的。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巴拿巴来看到神的恩典，这意思就是说，恩典看，这个巴拿巴看到的呢，是信徒所得着并享受的三一神。哦，他这个神呢，彰显于他们的得救、生命的改变、圣别的生活，以及在聚会中所运用的恩赐，这是巴拿巴所看到的。好，巴拿巴所看到呢，就是三一神怎么样被这些信徒来享受得着，并且呢，被他们彰显出来，这彰显在他的这个生命的改变、圣别的生活，以及在聚会中所运用的恩赐，这些全部都是人能够看见的、可看见的恩典，我们事实上都能够看见这些。恩典在运作的时候，这个巴拿巴就在这个经节里面讲到说，他看到了，他就来劝勉众人要立定心志，一直与主同在。这是他这个劝勉这些信徒啊，要这个抓住主，并且呢活在与主这个亲密的交通的里面。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在苦难和试炼中能经历主做我们加增并全丰全足的恩典。那当然在林后12章9节就说到这件事情，这保罗身上有一根刺，主并没有把那根刺挪去，他告诉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你知道尼弟兄告诉我们一个故事啊，我们有一个小册子讲到瓦器中的宝贝啊，那你们我鼓励你们去买并且来读啊，这是很短的一本很小的一本书。那我很抱歉，我没办法逐字逐句的这样来转述，但是呢，这是这个故事的意思。那尼弟兄呢，有一次求主啊挪去一些事情，那这个呢就成为他的阻碍。那他就说。他说啊，主啊，就给他看到一幅图画，有一艘船顺着流河往下行走，那就河中呢有一个巨大的石头，那就挡住了这个船的去路。那主呢对他说，对尼弟兄说，那好，你看到这幅图画，那你说，尼弟兄。你要我把这个巨石挪开呢，还是你要我加增这个水的高度？那尼弟兄马上就了解，神的工作乃不在于挪去难处，乃是增加恩典。所以很多次我们在经过困难试炼、苦难试炼的时候呢，我们就比他呢，主呢会加增我们在我们里面对他享受的一个程度。接下来 F 说到，我们需要在主恩典的能力里为主劳苦。保罗说，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但这不是我，乃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好，那 G 呢，他说我们需要做神诸般恩典的好管家。好，那弟兄姊妹，这很有趣，这个字啊，这个economy 这个经言呢、啊，就经纶呢、啊，就是提前1章3节跟4节就讲到说，这个新约独一的教训呢，乃是教导神的经纶。这个经纶呢是在希腊文是 oikonomia， 那这个好管家呢，它的希腊文是 oikonomos 啊，就很相近。那我们呢，必须要做这个 好的，oikonomos 作为神恩典的 oikonomos，这讲到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好的分派者、分次者、分消杀来分次这个神的恩典。那以弗所书三章呢，保罗说他的是讲到有神恩典的管家职分，这个管家职分也是 oikonomia，也是指的神的经纶，所以神的经纶交给我、交托我们的时候呢，就成为我们的管家职分。所以他说这个神恩典的管家职分赐给我是为着你，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到我们享受主呢，是为着别人的享受。这为什么我必须要来享受主，每天都来享受？但是因为这乃是为着我所照顾的圣徒甚至是为着我的家庭，我都需要来享受主。他是给我，但是是为着你们，就是在你的生活的里头，你不要把这些字从你的经历的里面把它挪去。给我，你如果没有给我，但是你也就不会有为着你们。给我呢，是我们来得着神与基督，在基督里成为那灵分赐到我们的里面，做我们的享受。这是给我们的，给我。然后呢，这些享受，对三一神的享受，要从我们里面流出来到别人身上，这个就是为你们。为你们给我为你们，所以我就停在这里，我们继续来读，乃是靠着恩典的能力、恩典的力量以及恩典的生命，我们才能与神并与彼此都是对的。恩典就产生公义，这些经节呢就告诉我们这一件事情。那罗马5章21节就讲到呢，就是恩典呢。做王呢，是借着公义来做王。好，接下来第三重点，挪亚就像他的曾祖父以诺一样，因信与神同行，这信就是神的神圣元素传输，并注入到他里面，成为他相信的能力。弟兄姊妹，我一直是很喜欢，是非常喜爱这些这些经节，因为我还没信主的时候，我老是在想，我一直在想，说我怎么可能信呢？在我的里面，我就是。不，我怎么有能就能够信神呢？信基督呢？那其实不是我们，其实是神这个神圣的元素啊，就传输注入到我们的里面，来作为我们相信的能力，成为我们的信。这就是为什么希伯来就是说到说我们要万断以及耶稣是我们的，耶稣是我们的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我们要望断以趋他，他就把他的元素传输注入到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相信的这个能力。他来为我们来相信。好，接下来这一点，结果他成为承受神意的人，并传扬义的人，对抗那邪恶的世代，对抗那邪恶的世代。挪亚的义加强了神的立场，来执行他对那不敬虔世代的审判。好，那我们来看接下来第四点第四点，这一点太重要了挪亚所建造的方舟，预表实际现今的基督作为神的救恩。建造方舟，就是在我们的经历中建造作为神救恩之实际，现今的基督，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这团体的基督，按照腓立比书，这乃是做成我们的救恩。那我就这么就说这些就好，你就会有完全的了解这个方舟呢。一方面来讲是预表基督的自己，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说方舟是预表圣经中最大的一个预言，就是马太16章18节，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来看这一点，我们来看这个方舟，它呢是表征基督自己，事实上呢，它是表征这个实际并现今的基督作为神的救恩。你看，我们来想想看，那挪亚的救恩是什么呢？挪亚跟他的家人的救恩是什么？他们的救恩就是那个方舟啊，方舟是他们的救恩。弟兄姊妹，我们的救恩乃是基督，所以我们必须要建造 这个实际并现今的基督作为神的救恩啊，在我们的经历的里头来做这件事情。那我们来做呢？这是为着要建造基督的身体啊。这是第二个方舟的第二部分，这第二面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作为基督的团体，基督这个是做成我们的救恩，所以我们来建造实际并现今的基督，在我们的经历来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从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当中得救，并且我们呢是完全的借着重生、变化、得荣啊，完全的得救，我们呢就得救，进入一个新的世代，进入下一个世代，进入一个千年国度的时代。那个时候呢，基督就会这个，我们就会成为他得胜的心腹，作为我们的奖赏。所以每一天我们都必须要建造这个实际并建现今的一个基督。如果你这么做，你就会进入你所建造的基督，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这个就是建造方舟。并且你如果能够听得懂我的话的话，我要这么说，你就是在实际的里面呢，在基督里，并且你要啊，好像漂浮一样啊。漂流一样啊，你这个不需要花任何的力气啊，你就这样漂流进入千年国度了。好，接下来就是我说的建造方舟，就是做成我们的救恩，也就是在我们的经历中，就是在我们的经历中建造基督，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就是团体的基督。这个挪亚所建造的、所做的功，乃是要进入他的神的救恩。这个方舟你就看到了，方舟是表征基督的神的救恩。我们必须要有这个实际并且现今的基督，让我们也就能够进入了，作为我们的救恩啊。基督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中的基督，他也不是仅仅是一个遥远的基督，他是一个实际的基督，他也是现今的基督，他是我们可以进入的一个基督，作为神的救恩。所以呢，第三点说，腓立比二章十二节的救恩啊，十二节的救恩不是指救我们脱离神的定罪和火湖的永远救恩，乃是指每天常食的救恩，就是基督这化的人位，这活的人位。虽然我们有了永远的救恩，但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蒙拯救，脱离弯曲悖谬的世代。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就告诉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所活的呢，乃是活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中。我们呢，都需要从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中拯救出来。那我要这个表明啊，这个生命的话这个表明生命的话呢，就表示我们把这个生命的话呈现出来，把这个生命的话呈现给别人，借着我们把基督活出来。那就是讲到说呢，我们呢就好像成为发光之体呢，在活在世界中。我很喜欢这两个字，就是我们要照耀我们在这个世代中，我们需要来照耀，我们需要照亮。我们让主这个生命的话住在我们的里面，丰丰富富的住在里面，每一天都是这样。好，接下来我们今天呢是在神救恩的通道上，我们已经进入这通道，而我们经过这通道，就是做成我们自己的救恩。好，这里说到通道接着呢就讲到挪亚越建造方舟，就越通过神的救恩，最后他进入他所做成的功，他进入他所做成的功啊。接下来 B 点，他说到我们今天在经历中正在建造的基督，要成为我们将来的救恩。有一天在神主宰的权柄下，我们要进入我们所建造的基督里面。那现在请你们注意啊，甚至今天就是下面一点，我们若在经历中建造基督，就能住在基督里面， 定居在基督里面。换句话说，你如果早上的时候醒过来，你这个开头啊，你这开头每一天的开头就开始来建造基督哦，在你的经历里面来建造基督，然后从早到晚你都这么做的话呢，你呀、啊、就是很明显的，你就能够有这个力量啊，到晚上的时候能够进入啊你所建造起来的这个基督，你就能够住在基督里，定居在基督的里面。接下来一点，在我们的经历中建造基督，就是要爱主，那是太棒了，这是太实际的一个点了。弟兄姊妹，你就说我们可以一直说主啊，我爱你，我们可以跟他说话，我们可以啊，呼求他的名。我是在对年轻人很有负担，你们这些陪年轻人的人，你们要教他们要怎么样跟主来交谈，要与主有交通。亚伯拉罕。有三次圣经里面三个地方讲到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我们也看到摩西他是神的同伴，亚伯拉罕呢，他有一个跟神非常亲密的关系，他能够与神交谈。我们需要学习与神交谈，我们需要有数以百计、数以千计的与神的这个谈话，直到那些谈话就成为我们永远的纪念。这是我们跟神之间的永远的纪念，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就是告诉主，主就在我们的里面，他是与我们面对面的同在。所以我们有这个忧虑来的时候，我们就说主啊，这个忧虑啊是给你的，这不是我的。我把这一个忧虑啊就交给你，因为你来为我来担负。你们要听，你要这样讲啊，那你立刻你就能够接受主的元素进到你的里面，然后呢，这个新陈代谢马上就启动，就在你里面发生，这个就是活基督。下一点，我要直接的来从那个从直视的话来说到，他这里有一个秘诀啊，那些不知道这个秘诀的人呢，这个秘诀是什么？这个秘诀就是与主交谈，面对面交谈这个秘诀啊。那我们有任何的问题、任何忧虑、任何的麻烦，就告诉主借着呼求他的名来告诉主。这就讲到那些不懂得这些秘诀的人呢，就觉得活基督是一件困难的事。但是你听。这其实我们只要练习，我们操练与主不断的说话，那自动的我们就能够活基督，这是何等好的一个秘诀呀！好，接下来第二点说到我刚刚还没有读完呢就讲到说，借着他呼求他的名，与他交通交谈，与他交通，天天并且时时凭他活着。与他同行，成为与他同行者，使我们能够成为与神同工者。这个同行者变成同工者。好，接下来第二点，这样我们就在基督中将基督，在经历中将基督建造起来，使我们进入他里面，以他为我们的救恩。接下来第五点，腓立比书全部四章都说到基督包罗万有的活人位作为我们的救恩。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是这么样来读腓立比书的。那全部四章都说到基督包罗万有的活人位来做我们的救恩。好，A 点说，在腓立比一章，救恩乃是在任何境遇里活基督并显大基督。B 说到在腓立比二章，救恩乃是借着表明生命的话而反照基督。C 呢，说在腓立比三章，救恩乃是神的义，就是化身于基督里的神自己。所以呢，在腓立比三章8节9节，保罗说，为着要赢得基督，并且给人看出我是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的义，乃是有那基于信本于神的义，那也就是说到基督是我们主观的义。第一说呢，在腓立比四章，救恩乃是基督自己作为一种真实、庄重、公义、纯洁、可爱、有美名且满了德行与称赞的生活。 这个是腓立比四章的第八节。好，这现在是第二大点了。我们看这个挪亚的工作，挪亚的工作是一个改变时代的工作。在林后六章一节，保罗说他是什么呢？是三一神的同工。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必须是与我们主耶稣，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同工。那他的工是什么工呢？就是他的工是来建造他的教会。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每一天都需要建造这个实际并且现今的基督，进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来做我们的救恩，好来为着建造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好，第一终点，神给挪亚的是包罗万有的启示，更进一步的启示，建造方舟的启示，就是神要结束这败坏的世代，而带进一个新时代的路。挪亚不是凭自己的想象建造方舟，乃是完全因着信，照着神的启示和神的指示。好。希伯来书11章6跟7节，特别是第七节的里面，他说到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我实在喜欢这个，他就讲到这是神的怜悯你有这一个恢复本圣经，你就读，你就按部就班的来读，你甚至你去读那个注解，那这个注解就把整本圣经打开那。其实这个是真正的新约指示，它没有来取代圣经，而是来把圣经打开，它把这个里面无尽的丰富都把它释放出来，它就带你进到这个圣经的内在意义的里头，它供应给你这个神圣的指示来建造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为着预备我们来做基督的心腹。好，我要接下来读第一点，方舟是基督的预表，不仅预表个人的基督，也预表团体的基督，基督就是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和新人，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然后第二点说，方舟的建造预表团体基督的建造，是借着与神同工的人，以基督的丰富为的元素为材料建造的。好，那这个纲要呢？这些纲要啊，这是太丰富了，里面有好多的东西，那我很高兴说你现在有一份了，不要把它就放在书架上面，你应该要祷告短一点就是每一点呢都把它做一点短的祷告，然后你呢你已经手上有了，你就可以随时再翻开来读。他说哦，你来读的时候你就说哦，我还记得在特会里面有讲到这一点，就讲到什么？讲到这个建造方舟。这内里的方式，你有一个印象，但是你没办法说，你可以再回过头来看这些纲要，你还能够祷告，那这个呢，就让它成为你的人的一部分，这样就好了。第三点，这建造就是把基督做到人里面，凭基督将人建造在一起，成为神在肉体的显现。那现在我们有这个罗马书11章36节那弟兄姊妹，无论我们做什么工啊，我们与神同工，我们所有的劳苦都必须要根据罗马书11章16节，我们都需要是出乎神，借着他，并且也必要归给他，为了他的荣耀。换句话说，甚至我现在站在这个地方，我的渴望呢，是要我跟你们说话的时候，这些话是从主来的，这就说到主是我所说的话的一个源头。无论我们说什么，我们服侍什么，我们要从神而出，是根据他的完美的旨意，不是我们所要的，而是要借着神。并且呢，就说到神在基督里作为那灵，乃是我们的一个凭借，他是那个道路，是我们的一个凭借，他是我们的 生命，它是我们的力量，它是我们的生命活供应，是我们这个服事上面的一切，并且呢，这个结果是什么呢？这个结果乃是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要归给他，是为着他的荣耀，为着他的团体彰显。那第二大接着终点，挪亚借着建造并进入方舟，不仅从神用洪水对邪恶世代的审判蒙着拯救，也从那世代分别出来，而被引进新的时代。第三终点，照样我们借着建造教会并进入教会生活，也要从神用大灾难对今天邪恶世代的审判蒙拯救，并要从那世代分别出来，而被引进新的时代，就是千年国时代。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我们在主的恢复的里面啊，我们是要我们这个神的主的恢复，乃是要做要成为，让我们成为基督得胜的心腹，来把它接回来。那事实上，这个心腹呢，乃其实就是这个神的建造。在创世纪二章二十二节，你会看到一幅图画，叫神开了这个亚当的肋旁，他就取出了一根肋骨，那他就建造这个肋骨啊，成为一个女人。这个肋骨就表征不能折断、不能毁坏，是永远的生命。而神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乃是建造，是吧？把这个生命啊，就是基督他自己啊，把它建造到我们的里面。他建造我们连，把我们建造成一个妇人。这个妇人呢，就是基督的心腹。好，我们接下来读第四终点，方舟的长是300轴，宽是550轴，高是30轴。三和五乃是神建造的基本数字，表征三一神借着他的神圣分次与神来调和。出埃及记的27章就给我们看见，这个是那第五点呢、会来讲到第一篇也有讲到就讲到说这个方舟呢有上中下三层那我这个读的这本书里面所讲到的这个我们这个管理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解释圣经这个原则是什么呢？什么是我们的牛肉？这个原则乃是三一神分赐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来把他们建造起来，作为基督的身体，预备他们作为基督的心腹，好把他接回来，让他们一起成为一个新耶路撒冷，作为宇宙当中的一个大的神人。这个就是要事。所以呢，第一点说到约幕的帐幕的第三部分，表征我们都必须进入的深度。方舟的三层，表征我们都必须达到的高度。第二点，方舟的三层，表征三一神，灵把我们带到子，子再把我们带到父。当我们来到父面前，我们就进到第三层。弟兄姊妹，我们能够看到这个路加十五章呢，就讲到浪子啊，还有这个灵呢这个十五章就是说这个灵呢把我们带到这个这个子里面。那在路加十五章呢，在第一件提到的是基督，这个基督这个子神呢、是作为这个牧人呢、就把99只羊撇在一边，来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那直到他找着了。弟兄姊妹，主从来不放弃任何人，我们就是这个证明，他是来找我们，这直到他找到我们，这个是基督，就是神子的救赎。但是你如果再继续读下去，你就看到这个妇人的一个比喻，这个妇人有10个银钱，她失落了一个，她就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然后呢，说什么呢？这些字要读好，直到找着。 这个就是主的这个寻找的圣别圣化，这个是灵的寻找的这个圣化圣别。在我们接受主做我们的救主之前呢，我们的救主啊就在那里寻找我们，把我们找出来。他是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做工，他来寻找我们，他用这个就用他的话在我们里面呢发亮，叫我们呢能够觉悟过来，就好像这个浪子一样。其实这浪子里面就讲到说他醒悟过来，洛迦说了，他就了解，他说我必须要回到父家去，所以他就回到他父亲这里来。那个父亲呢看到他的时候，他就告诉那个奴仆啊，他就说什么呢？要把这个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上。并且这个上好的袍子呢，就表征基督作为神呢、啊，这个满足了神的义，那又给他戴上戒指，就表征这个盖印的灵，那么让他穿上鞋子，那就表征神救恩的能力，将信徒呢从污秽之地分别出来，然后呢还要给他宰这个肥牛犊，让我们能够来吃喝快乐。这个肥牛犊就表征基督在十字架上为做信徒的享受而被杀。所以在路加十五章，你就看到这个灵的寻找的圣化，把我们带到基督子基督的里面，作为我们的救赎，并且我们看做我们的救赎跟重生，并且我们至终呢就带我们到父神那里啊，甚至带到父神的家里面，也就是教会的里头。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在教会里面做什么呢？我们是在这里来吃喝快乐，这就是我们教会生活的光景。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光景，我们应该在这里面呢来吃基督，来享受基督。好，第三点，我们需要进入与我们的三一神最深最高的亲密里，好使他能带我们到第三层，把他的奥秘、秘密和宝藏给我们看。啊，你知道我上一天有说，我说到，如果我们住的房子是三层楼，我们住在第三层，那你呢？你会怎么样？你就只会带你最亲近的人上到第三层，然后呢，你可以给他们看啊，你可以把你的奥秘啦、秘密啦、宝藏啦，都把它拿出来给他们看。那你知道这些经节啊，就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能够与神啊有这么亲密的一个关系啊？林前二章九节就告诉我们，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神为他预备的呢，都是要给爱他的人，所以我们需要爱主。林前16章22节说，若有人不爱主，他就是可咒可诅的。如果我们不爱主，我们就在咒诅底下了，但是我们爱主的话呢，他所有的一切啊，就是这种人的眼于无法描述的，就是这林前二章九节的这些人的语言无法描述的，这些追测不尽的丰富，都是给我们来享受的。这个是我们借着我们爱主。林后二章十节讲到说，这个我们必须要活在基督的面前。这个面前呢、啊，这我们必须要每天都活在那个前面。在他的面前，这个面前是讲到眼睛的周围的部分，在出埃及记33章那里讲到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同伴说话一样，我们就必须要祷告，主啊，把我做成你的同伴，我要与你啊面对面的说话，每天都面对面的说话，我们必须要这样祷告。第六节说，第六点说，在方舟里有一个朝天而开的透光处。你可以说，用我现在的话来说，我们就是一个天窗，在第三层啊，有一个朝天而开的透光处。那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意思就是说，我们光的这个强度呢，就是决定我们在哪一层。那我们必须要祷告说，主啊，带我们到最高、最深、与你最亲密的地方去。我要在第三层来接触三一神，那我要在这个天窗的底下接受最多的光。 从你来接受到最多的光。那我们可以这么啊，我们看到创世纪6章16节，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方舟顶上要造一个透光处。好，第一点说透光处原文与正午同字根，这意思是说，当我们在透光处之下，在窗下，我们就是在正午，就满了光啊，满了光。好，第二点说，正如在方舟里，窗就是透光处，只有一个。在神的建造里，借着一个执事，也只有一扇窗，一扇窗，一个启示，一个意象。这就是为什么在行传26章19节，保罗告诉亚基帕王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那天上来的意象是什么呢？你如果读保罗的书信，你就很清楚看见这个从天上来的意象呢，就是对于神永远经纶的一个属天意象。这个属天，对于神永远经纶的属天意象，乃是这世代的意象。这是借着这时代现时代的知识所分赐到我们里面来的。好，我继续读下去。第七点，进入方舟只有一个门，一个入口，这一个门乃是基督。那我喜欢创世纪7章16节，他这里说，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啊，他说进入。是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然后呢，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弟兄姊妹，我们已经进到基督里面，然后神已经把我们关在里面了。那换句话说，你要离开基督已经太迟了，神已经把你关在基督里头，你现在是在基督里的人。所以第一点说，挪亚进入方舟，预表我们进入基督。那第二点，我们一旦信入主耶稣，就被神关在基督里，无法从他里面出来。那第八点说，方舟是用鸽飞木造的，鸽飞木是一种柏树，这种多树枝的木材能抵挡水侵，这表征钉十字架的基督能抵挡死水。好。那在这下面呢，它第一点说这个方舟呢是由气来遮盖的啊，出上松香，松香就预表基督救赎的血里外遮盖的神的建造。那松香的原文与遮罪同字根，意思是遮盖。挪亚和他家人借着方舟上的松香，从洪水的审判得救。表征在基督里的信徒，借着基督救赎的血，从神的审判得救。现在请你们听，我很喜欢这个。第二点，什么时候我们看到血，我们就有平安；什么时候神看到血，他就满足；什么时候撒旦看到血，他就无法攻击；什么时候天使看到血，他们就欢呼。感谢主，为着基督的血，基督的宝血。第十点说，挪亚所经过的水是受浸之水的表号，这是比前3章的20节跟21节。第一点说，方舟上的松香表征基督的血，拯救挪亚脱离洪水的审判，而洪水的水表征受浸的水。不仅审判世界，也将挪亚从这邪恶的世代分别出来。第二点说，洪水怎样拯救挪亚脱离老旧的生活，进入新的境地？受浸的水也照样拯救我们脱离我们所承受虚妄的生活，进入在基督里复活的生活。罗马6章3至5节告诉我们， 就是这一个点，马太28:19就告诉我们，我们受浸，我们是进入三一神。加拉太的3:27说，我们受浸进入基督。那在罗马书第6章就告诉我们，我们受浸是进入基督的血。进入基督的死，临前12:13说，我们受浸是进入基督的身体。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跟在人还没受浸之前，我们要跟人家说这些，让他们知道这个受浸是什么样的意思。当他们受浸的时候，他们是受浸进入基督的死，结果他们的这个旧人的旧样的生活就已经埋在受浸的水里头，然后呢，他们就被带进一个新的环境的里面。这个新的环境是什么呢？这个新环境就是他们在生命的新样中来行动，那也就是说，他们在基督的复活里面来生活行动。然后这个就是挪亚的生活跟工作，它是这个的意义，就是它是转移时代的，这个时代是以何等的怜悯，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材料。那我鼓励大家，我们要去读这个创世纪的生命读经，来都会读到这些点，然后你会看到的更多。那我们呢，现在就停下来，请大家来分享。阿门，感谢主。